早上我们共同学习了菩萨地的三种前行，供养三宝，亲善友，修无量。我也说它的意趣啊，是在帮助我们透过这样的前行啊，升起我们的大乘止观的理趣，也就是无二所显的真如。圆这个真实意啊，起修才是大乘的菩提分品。那么何谓无二所显的真如，我们在上一堂课用一天六个小时时间已经跟各位讲过了真实意品的文。不过到了菩萨地的菩提分品的时候呢，他又用了这么多的法相啊，来讲他的观行的方便。早上我们第一堂课讲前行已经挺提到了，可是没有直接说。不过透过修无量的有情缘、法缘到无缘的升起次第，你慢慢就可以去体会到什么是无二。无二说明白的并不是有跟没有的问题，那个二就是分别，无分别就是拿掉这一切在心上假立相的分别，也就是拿掉在相上你的对立之见。因为那个之见呢，就是直向上自信才会发生的。那么大乘理趣就在对治这个分别，可是二乘的理趣呢，就在解决对这个自信见妄执的爱。那么当然你如果善修断爱，也一样可以得到解脱。可是怕修不好的人呢，他只得到了非爱，他把爱断了呢，留下一个非爱；他把常执断了呢，留下了无常。因为他会有这个维系的具生我执，就像非爱，他也是具生我执。还有一种呢，是所谓的具生法执，像维系的无常执啊、苦性执啊、空性执啊、无我性执等这些事情。那么这个是不善修的人，善修其实也够用。所以中午我去吃凉面的过程当中，有学长在问我啊，对，圆满的修学总相观是对的，可是我们要怎么下手？那还是怎么样呢？还是九心住吗？对不对？透过内等安静，色心不乱，然后开始顺着无量理去开始练习别别的法相智，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瑜伽师第论的升起之地，一样还是从五十声相应地、一地有寻有四等三地、三摩悉多地一路升起嘛。透过共所行的闻思修，入到声闻地，建立声闻的理趣，对不对？那么入到菩萨地之后呢，再由恶力的前行，建立真实一品的所缘，大乘理趣才生出来。所以在解悟的过程当中，这个就是解悟啊，透过解悟的过程中慢慢慢慢理解理解理解理解，那一定是从简单的去理解到难的嘛。然后当你用大乘理趣的总圆相智，才有办法叫做正入。说明有两种入，一种叫解入，一种叫做正入。解入是次第行的，我们当然还是要从次第行下手。所以刚才学长在跟我讲啊，你总相观完了四念住之后，还要把别相观四念住。我说别相观四念住，那就是说法的妙智。等一下会谈到观道的第四个，你要见到，你要开根本无分别智、总圆相智，就直接可以证无分别智。可是你证无分别智之后呢，心中就拿掉了由分别起的具生我法二字。更让你可以清净无碍不退的，在别相智当中为众生讲清楚说明白每一个法的别别相安立的差别缘。虽说为观，那实则呢是安立它的差别缘，而不是在做观。它的观已经不再为了解脱了，它的观完全就是为了众生能够明白解入的升起次第。
虽然对他而言不需要在次第起观，可是为了要随顺众生的升起次第的方便，他会次第安立他的差别缘。这就是从观生死，从观依他起，这是厚德智所行的境界。说是观，其实跟解脱无关。那么了解了这样子的过程呢，各位都很容易啊，在名相上呢，尤其看书啊，就容易把解入次第跟证入次第啊，证入其实没有次第了，啊，证入勉强说只有两心啊，只有第一心才是真正的了，第二心是贯穿实地的，啊，就是相见道是贯穿实地的，所以悟道的话是一心，那是总圆相智成就的那一时，尔时成就，对不对？融消一切的分别，那个时候呢，在舍大圣论就讲，那个就是见道。见道还没有什么圆念不圆念的问题，次第不次第，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摩诃子观所讲的一心三观，也就是这个。可是你要成就一心三观，还是必须要透过次第三观的解入嘛？是不是这样子？那这个是慢慢慢慢你们去读一切的经论啊，可以去体会到的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升起次第就是解入，圆满次第就是证入，可以这么说吧。好，早上呢大概简单的讲，以大乘理趣来修四念住，但是你要这么修啊，还是要把声闻地的四念住的教相一个一个搞明白，不然会囫囵吞枣。因为你要成就总圆相智，必须有别相安立的智慧，没有这个东西，你也不晓得你心是怎么在分别的。记住哈，总圆相智是如实了知，所以这个智慧能够帮助你在后后时依着你闻熏习的道地种子，在为众生讲别相法，对不对？所以你不可能你在因地的时候呢不修别相智，那么你开了总相智之后呢，别相智就自动会说了，不会的。所以这就是慢慢这样栽培起来的，所以还是要有原教的知见，可是呢要次第起行。当然随着你过去生的善根呢，有些地方你会跑得快一点，有些地方呢会跑得慢一点，那就是根的立顿啊，种子的势力的问题而已。那么把早上所谈到第二堂课的大乘理趣跟无量安立的理趣，就是所谓的二乘理趣、世俗理趣呢，总起来看，它无非就是修止修观。那么单单修止就可以得到离欲解脱，单单修观也可以，因为呢止观是并行不悖、互相增长的。底下就在说明这件事儿。所以各位在声闻地的时候呢，就说二道解脱，对不对？一个是世间道清净的解脱，它是透过四禅八定超越到九识力定的灭受想禁定，也一样出三界。不过能够入灭想禁定的有两种人，一种是三果证人，一种是四果悟学。三果就可以证了，他还有维系法之没有断，他因为修定殊胜证入灭禁定，他就以为证四果，这个被佛也呵斥为增上慢人。真正证四果，他是能够在摩诃子观讲超越三昧，他在三果的时候自己已经就可以证灭受想禁定，可是不在那里住，他可以灭受想禁定当作他的基地，随时随地可以运转他的心，超越在各个四禅八定的位置上，达到把所有的三界的维系惑通通断尽为止，成就四果的无学位，才是真正的具解脱阿罗汉。所以有人呢、啊、专修正见，有人专修正定，其实都还不叫做具解脱。因为如果你没有定的会解脱，那只是正见福祸，你的定障不自在，你三界九地一样是不自在的。那么一定要把定障透过九识地定都能够消灭极尽之后，你那个无学解脱才是真正的完整的解脱。可当今的学术界呢，蛮推崇所谓的会解脱。会解脱其实不难，真的不难。福祸才是修行的开始，然后呢，在常识修定解决在三界定障的问题， 这个还是要用功的，还是要用功的。好，那底下我们来总归止行跟观行的四种，各四种行。首先先定义一下，何谓止行？止行他说，此中菩萨即于诸法无所分别，当知名止。所以止的意思就是于一切法无所分别。这句话用金刚经的话来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即相离相，即是见佛。因为相是什么？相由心生，是心心所的相应色，色无自性。但是约色无自性这件事情本身，它不是无分别智，它只是一个得无分别智的入门而已。所以你要继续在这件事情上修集底下的四种止行，帮助这个无分别成就无量啊无上正等菩提。所以在文中呢，他说啊，由这个止道啊运转，见次乃至能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自见圆满。不是说单修止行能够成就无上正等菩提，而是由观来成就止，在止上能够得到离欲解脱，有离欲解脱之后呢，再让慧圆满，那么无上正等菩提就圆满就近。同样相翻，观道也是一样。何谓观呢？观的定义在《瑜伽师地论》上，弥勒菩萨是这样说：若于诸法能够甚意理去如实真智，或者呢，给予无量安利理去世俗妙智，也就是说，它可以转换在圣意地相的观察会，以及无量安利世俗的观察会，这样子变化。在其他的经论经常这样子讲，世俗妙智我们叫做智，如实真智我们叫做慧，慧通无漏，智呢通有漏。那么以智呢来观俗，以慧呢来抉择无分别，啊，这个在用词上呢有这样的说法。那么在本文呢，他是这样说的：观真圣意的呢，是圣意理去的如实真智，这就是原无二真如。那么知道它差别原安立，在无自信法上面呢，如何如何如是如是的怎么样差别原安立众相。这个呢叫做无量安利里去的世俗妙智，这是观俗谛，能够跟二谛同时并行不违背，这个是观道，这是观道。而观道跟止道又彼此会有关系，那么由他们各自所安利的四种行呢，就四种练心的方法就可以看得出来。首先请看止道。止的定义是于一切法如实知无所分别，对不对？那么这件事情怎么成就呢？有人说我修止就直接大石压草，令心不动，对不对？让心呢、啊、密不透风，心不动乱，那就是止了。于一切师地论说，那不是，那是外道定。各位，你去有机会，现在你参加印度教的瑜伽，那 yoga， 那 yoga 的教法就是逼六根，完全灭六根的作用，让受想对境不起，对不对？一样心不动乱。那最高的成就也可以到了四禅，但是是四禅的分位，我们名字为叫无想定。真正的圣者行的定是四禅的舍念清净，那有受也有想，只是呢不随妄转。可是呢闭六根让心不动的定，那是无想定，一样是四禅，一样是四禅。无想定就是外道所修的，到现在都还有人教怎么样闭六根。在国外啊，有人检视脑波，他说啊，修这个他就找那些藏传的这个法师啊去进禅观，然后测量脑波，然后就让那些修那个印度 yoga 的直观的那些人、啊、也去测脑波， 然后他就外面引磬，一引磬啊，那个修 yoga 的，修那个瑜伽止观的不动，脑波平的不动，修咱们佛法禅观的呢，心扑通，我听到了，然后噗就下去了。你再不敲它，就再不动，敲一下，动一下，马上又回来。而凡夫呢，空一敲，起来，起得还比一般禅修的人高，然后呢，好慢才下去，因为他在玩味。为什么？绕梁三日，就是那个余音绕梁，情执不舍，心还在那劈波菜，随着他转。所以由这个脑波的研究就可以知道，禅观就是用心的善巧。的确，你可以达到那个境界，那个境界怎么达到？有很多方法嘛，对不对？而这方法不同，达到那个境界，所以我们要的不是那个单单那个境界，而是因为你要达到那个境界，你训练心的那个方法，你得到那个训练心的那个方法的功德，而不是住在那个境界上面。所以有人努力让心呢、控制你的心，然后住在某一种状态，去处在某个境界，然后守住那个境界不离。道家炼丹也可以这样，一手丹田，这种说法就是这样，在丹田里面养气，养气之后炼丹，这个气呢，然后能够让你长生不老。虽然长生不老，还是会死嘛，对不对？彭祖修道也不过就是800岁，还是看业缘的问题嘛，因为你还是有定障嘛，你还是有定障的，慧有不具足嘛，差别在这里。可是你看这边的止行，他怎么定义呢？他说止行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圣意夸虎，要叫他智，或者是叫圣意慧也可以，世俗智夸虎，把这两个字做前行，也就是把观道的两个定义，观道哪两个定义？圣意理趣的如实真智，跟无量安利理趣的世俗妙智，把这两个智慧的操作当作前行，对不对？你去依着总相观离一切分别，然后用别相观知道，哦，原来相是假借什么因缘，借着这个差别缘，假立为苦地，假立为极地，假立为 灭地，假立为道地。每个相每个相的别相安立的差别缘，他如实知，又知道这一切都是心上的名言假立，言说之性非其真性。能够观圣意，又能够同时圆世俗，以这个当前行。所以请问这个止行有没有观啊？不但有观啊，还要拿观来当什么因缘，借着观驱动成就你的圣定的止。这个时候的第二行叫什么？叫稍微安住圣意世俗的治果。什么叫做圣意治果？圣意治果就是知一切唯心分别，性非实性。他也随世俗安利知道，哦，原来差别缘假立，假立无性，对不对？这就是圣意智的果跟世俗智的果。因为你操作的前行是什么？圣意智跟世俗智嘛，所以你缘世俗智就可以知道差别缘嘛。而既然缘是由差别缘所建立的，那么假名的自信是无所有的嘛，是吧？那么你又知道，由此对治了差别缘上的实质性质，你就可以体会到，哦，原来常住实心不可得，我们说为无常，对不对？那么如实在圣意地上面缘治而说为有，这两个不违背也不对立，所以缘两种智就可以得两种智的果嘛，是吧？而你安住在这个果上面，在那个果上面去圣解，去安住，去体会，这是第二个止行。第三个止行，入定这样子，住定这样子，连出定也是这样子，普于一切时一切处，对于一切法的细论想中无功用，平等运转。怎么转？圣意自转，世俗自转。你看到现在都没有在修止，有没有？有没有？没有，都在修观啊。入定这样的思维，住定这样的思维，出定还这样的思维，这叫做无功用，平等运转。运转什么？运转这圣意智跟世俗智，效果出来了。第四个执行， 基于如是离言为是。离言是离言说相，就是误入片计执了。但留住什么呢？不破依他起，为是就是留依他起。知道依他起不是全无，不是实有，对不对？这种体会我早上讲过了，这个就是离言法性，二空真如。那么即于如是离言为是，为由无有相无所分别，其心即静。因为你如实了知一切相无所有，不可得。有的相都是在心分别当中有差别缘安立假名，对不对？你就这样子如实了知嘛，那么心就没有相自性可以取嘛，也没有心相应的心所嘛，可以起染，可以起静嘛，对不对？外无相可取，内心分别不动，其心是不是极静？是由观道而让心极静，由观道而让心住于无分别无相转的极静心的状态。这个时候呢，你去一切法平等平等一位实性。我很喜欢跟各位分享一下妙老讲这个状态。这状态是什么状态？禅家说误入了我的妈妈原来是女人。这个话好像是废话，对不对？可是妙老不讲这句话。妙老说啊，这个无相无分别啊，是什么状态呢？来，给我一声磬，敲它就响了。它不会不响，不再继续敲，声音就渐渐无了。我还不敲，它不会响，这就叫无自性，这就叫做无所分别，对不对？心敲了就应该要响嘛，不敲它就不响嘛，对不对？这个无自性法它不会自作主张的，为行而已，只有行的缘起能够让它有相似相续的分别相可得，才说它相生啊，它根本没有能力相续住，这就是缘起的道理。你懂得这个道理，外面还会取相吗？内心会随着心心所染净而转吗？会吗？其心当然就极静嘛，那保持用这种态度观察一切法嘛，用无自性观一切法嘛，这个就叫止。所以止不是一个方法，止是一个结果。什么结果？观道的结果，由两种观智的前行得到两种观智的果，懂得两种道理，对不对？知道差别跟无差别的由来，然后入住出直居时，一直用这种方便调练其心，调练其心。那么你能够完全作证，外无相可取，内不随分别起心，心本来极静，道理自性涅槃，心还动个鬼啊？没什么好动的嘛。可是虽是不动，它还是原生；虽是不动，它还是原生啊。怎么原生？引一个磬，它就响了嘛。不引进他就不想了嘛，所以一心三思啊，就用这个方法。我退休后第一次去见啊，第二次去见这个游祥州游老师，他那个时候正在台湾帮一心三思找禅修用的那个磬，他就送我一个比那个还小一点的磬，现在还放在我家里，禅修的时候经常就拿来哐当。随着这个磬声啊，观缘起性空，观为事无意，对不对？观原生无生，生刹那起无自然相续性。有这个道理，心不乱，心不乱叫做止。止需要透过九心住慢慢得定嘛，还是需要用观道，由观道调练其心，让你的心不随着习气转。当你心因为观的力量强，它不随妄转了，自然而然止的功德就成就。所以只是一个缘起的结果，它不是一个造作的结果，因为造作结果是有为法。如果只是有为，缘变了，止就退了。只有用无为道理自然成就的止，那是圣意止。这种止才是真的瑜伽实地论要教的止，它有观道成就，不是在那边呢做破几个铺团来成就的，入定这样 入定这样，出定这样子，持续用这个观道来调练其心，对不对？昏沉了，观这个光明想，抬举其心，心呢、啊、昧略了，这样子观，把心抬起来；心呢、啊、太掉乱了，用这样的来破掉乱的染浊，对不对？两边都没有了，告诉自己能够这样子平等运转，安住其心，不要有所造作，不要没事找事，故意要去操作那个心，心没什么好操作的，只要把心的那个掉乱昏沉的缘一个一个按照这个道理搞清楚弄明白，了解这一切都是分别性，你对分别性的体会悟入越深，心能够不随相转的止行的功德就越强，所以止是这样子无为法而成就的，不是努力有为去造作令心不动的，不是。各位们很好玩，原来止是观啊，止是观道成就的果嘛，那反之呢，我们看看那什么叫观道，什么叫观道。好，观道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两种，如实真智跟世俗妙智，对不对？真智观无分别吗？俗智观差别缘吗？对不对？好，那这两种观就叫做观道。那么观道有四种形，是怎么成就的呢？第一个即于四种止行为前行，很好玩，是不是这样？即四行止道为前行。那你再问，那止道有止道可得吗？止道是什么？止道还是两种智慧，两种果，平等运转无功用，对不对？然后呢其心即静，对不对？还是这个嘛，你不要这边看到止行了，以为止就是要让心不动，不是嘛？要让心不动的方法是什么呢？还是透过两种观嘛，对不对？得到两种体会嘛，然后这样子无功用任运转嘛，对不对？外部取向，内部分别，心随转的时候呢，心就自然即静就不动了嘛，是不是有以这个当前行？可是这样让心不动，这是前行，这是四行止道做前行。可是要干两个工作，第一个工作还要从观一切法，要尽所有心，如所有心，观一切法，怎么样？远离两种不正执，一种是增益执，一种叫做减损执。增益执是叫你如实观，言说自信，其性非有，不要在言说事上增益自信，这个叫做远离增益执。请注意哦，哪一个是要做哪一件事儿？远离增益执是要如实了知言说自信的安立，不要再增益有一个自信出来，不管你增益为有，增益为无，都是增益执。你不要把有为增益为无常，不要把无为增益为不生不灭，这个正义值不要起。你看他反而是叫你由四种指道的前行，而指道呢，指道的内容是什么呢？指道的内容是观嘛，是两种观智嘛，两种观智让心不动了以后呢，从观一切的一他几相，那反而要让两种事情不发生，对不对？所以观道反而是指啊，指什么？第一个止住正义值，那么第二个呢，止住损减值，不要把离言法性遮波为无聊，这样会变成灰灰断灭，反而要止住这两种错误的邪执，用观道让心确实认可道理，其心即静，平等运转，然后呢从观依他，在于依他起上面呢不起争议，不要让言说性争议为有，争议为无，也不要让离言法性遮波为断灭，训练你的心不增不减。观道还有第四件事情，第四件事情就是佛的智慧了。然后呢，当你啊内无自信见，外无增损遏止，这个时候干什么事？正是好好的随顺无量差别缘安立理去妙观随转的机会来了。 这时候你就从观，哎呀，苦是这样是苦，集是这样是集，灭是这样是灭，道是这样是道，就把别相智慧的安立差别缘一个一个如实证说。能够把这种差别缘安立的法相智讲得清楚明白的智慧，就叫做观道。所以观道有两种功德，同样以二种智慧两种果平等运转为缘，让心极静，这是跟指道一样，以这个指道当前行。然后呢，让你的心于一切向上怎么样呢？不起争议，不起损减，这是第一个功德。当你能够不起争议损减的时候呢，随众生心应所则量安立差别缘，来说明法相的安立理趣。你心愿能够这样子平等运转，又更能够不增不减，自己不起这种邪执，你才能够正说一切的法相。有没有很好玩？这种止住两种邪执，然后呢为众生说无量法相，这种智慧叫观道。观道有叫你闭住眼睛在那边观什么吗？没有啊。那个观道就是墨学现在在讲经，在练讲，在说这么多的道理，安立这么多的法相，说它的差别缘给各位明白的那个智慧，那就是观道。所以为什么在过去的僧伽蓝啊，跟着师父修啊，一定要练附小讲。你如理的听闻老师的说法之后呢，有所体会。可是体会归体会，自己要讲哦，无半条，对不对？老师的一棒下来，满天都是金条，自己要讲的时候无半条，怎么办呢？纸没有，心散乱；观没有，讲不清楚。于是心就恍恍然，好像懂，好像不懂。练讲没？一次一次练嘛，一次一次准备嘛。直到讲到人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止嘛，自己于中无障碍不推转自发生的功德为止，就是这样。还有什么方法？这就是成佛之道。止观二行个别有四种缘，就是这样成就的。跟我们一般对于止跟观的定义很不一样，对不对？他绝对不是狂惑的，是真实这样子修，用这四种缘成就止，成就观，而这个彼此是互相成就，对不对？观道止行呢，止行呢，由四种观道来成就其心极静。那么以这个四种止行做前行，来成就什么？不增不减，破邪止，以及呢如实说差别缘的无量妙智。所以这一种止观二道，完全不是在单纯的坐上修而已。但是我话还是要说回来，你起心散乱，坐上修还是摄心一个最好的方便。但是你要知道理趣，你要知道你坐上修是为什么，是吧？那个目的要清楚，但是操作技术面上要看你的问题在哪里，老老实实的去找到个下手处。好，这个就是对于四种止行跟四种观行它的差别缘呢，有这样子的说法。那么这样子的反复操作，由此四行四诸菩萨止跟观的道理，慢慢慢慢转胜、转上、转妙，对不对？一直不断的转正上之后呢，乃至能证无上正等菩提自见圆满，一直到你成佛为止，都是不断的这样子干。好，这样对于止跟观清楚了吗？不知道怎么修，修法还是就七支做法做定，原理的习入习出取向分明，这叫什么？这叫做世俗观智。习入习出的相是出入，出入相是生灭。为什么是生灭？因为如果你习入当所缘，习出就是习入的灭相，是吧？于是呢，生灭无常。所以闻熏习的道理越熟，你一样是观这一念习入习出的呼吸事项，你体会的道理就开始无量无变。 体会的道理，又能够拿到坐上修这样子去肯定他的正念，坐下修用这样子的道理远离一切的细论分别，那么心就慢慢的余相不动，不随妄转，是吧？这就是我们刚才讲是这样的指道的四种心，还是老老实实的随顺世俗的无量妙智，安立其相，又于中体会圣意的如实真智呢，无所分别，交叉运行，坐上修成就正念，坐下修保任而去观一切相无差别，其心极静，然后心呢在无自信平等运转的过程当中，不起烦恼，不被烦恼逼着造业，保任这样的心的功德力，这个就是止行，止住烦恼不动，然后拿这个当依止去于一切相，这个时候呢有无量相等到你去怎么样呢，遍观一切法，对不对？那么随观一切相，即相离相，离一切的增准增益跟损减二执，那么体会多少你就为别人分说多少，讲到别人也清楚了，也能够依着这个道理跟方法成就了，你自己就越纯熟了。所以修行就是这样开始的，还是老老实实从我们的文思修在五十声相应地异地的道理，了解三界怎么透过巡视建立，怎么样引心向于三摩地，对不对？异于三摩地起文思修，然后呢依着声闻理去修解脱，依着菩萨的理去呢能够成就无分别智，就是整个这样子的升起之地。在这边只是讲大乘理去止跟观的定义，个别有四种缘来成就而已，不是说你就直接这样修止观。你不透过云熏文熏习，请问你的圣意智怎么来？你不读法相的论点，请问世俗智怎么来？是不是还是要由文思修入一切经论，这样子常识熏习而来？是不是这样？那这个还没有成就的时候，你是不是要练坐？练坐是不是要修九心住？那九心住有一点力量之后呢，再夹杂修什么？修四种毗婆遮那行，对不对？周遍巡视，周遍视察，极简则最极简则，就这样。我们之前过去，你把它统贯起来，次第起修，就是这样，没有一个次第要落的。现在问题，我们这一次是第14次，扣掉前面三次，有11次的瑜伽止观的内容，对不对？每次就算6个小时吧，对不对？扣掉下课时间，大概也只有5个小时。那5个小时乘以11次，55个小时的内容拿来反复，那么一天大概听它个3个小时嘛，对不对？不到一个月又听完一次了。一个月听完一次，两个月听完两次，然后呢能够操作多少就次第升起操作的练习，就这样常做如是观。就怕你今天呢，我们课结束了，我们课今天呢就把瑜伽止观在这个地方导读完毕了，下下周我们又开始，哦，顺便跟金贵讲一下，我也会讲，你麻烦也帮我啊，跟那个11楼啊请，我看你就请40本好了，解生密经的经文，我们下下解生密经的经本，解生密。当然，如果你自己有，就不用再另外请了啊。那因为那个文啊，我就不用抄那么多，我只要整理科句就可以了啊。好，这个是顺便讲过来。那么整个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要入解生密经的圣意地相的体会？所以我们从上一次的正式一品跟这一次的菩萨止观大乘理具的止观，通通都在讲，前面是在讲道理，对不对？他的方法就是四巡视观，那各位一直看到菩萨地的时候就以为他是另外一个方法，其实不是，他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四巡视观的操练，操练的进阶而已，一阶一阶完全按照四巡视观去观察一切法，只是拿来观察生念处，还是拿来观察四圣地，还是拿来观察其他的一切法相，他的安立唯有自想，唯有言说安立，对不对？ 有无意义，完全是在言说上安立之后的差别想而已。反复这样子观察他的名义之间差别，唯是一言，唯是假立，反复这样子，不必在分别上。我早上讲过了，因为你自心见立了，所以才有分别嘛，对不对？知道分别是一言，一言就是这个东西，这个插进去的这个自心见，就是因为一分别了，所以才成两边嘛，所以才有分别嘛，是吧？所以传承方法虽然有一点强调点的不同，其实都是一件事儿，都是要拿掉这个自心见，而不是要对峙两边。对峙两边你会留个中间，对不对？那又要说把这个淡中我执拿掉，但把淡中法则都有点多此一举，直接就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言，分别是假立，不就两边做官了吗？分别不立，中道，所谓中道的假名也不存。从头到尾这就是唯识观，然后他来观四念处，四念处就是唯识观，他没有另外假立什么菩萨止观，只是把他的理趣啊依着各自四种行讲清楚他的因缘而已。结论，以观道来成就止道，以止道来成就去除增益损减二执，然后来广说一切的法相妙智，这就是观道。所以观道在于这个智慧的用，止道呢在用这个道理降伏心烦恼无明分别的根本。所以看破是看破分别假立这个事实，放下是放下我执跟法执，没有叫你不要去做这世间该要做的事情，他反而不但不是叫你不要做，而反而是叫你在这一切尘劳事上面呢长智慧，利用这个止观二道各自四种行长我们的菩萨善根。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段给各位的说明。好，底下我们看看白板的右边啊，这是白板的左边哈，应该都讲到了吧。好，白板的右边呢就是菩萨的另外一个菩提分法，叫做方便善巧。菩萨对自己也要解脱烦恼，他要解脱烦恼呢就一定要随顺圣意智跟世俗智来修止来修观。那么对到他人呢，因为呢可能不见得用我的方法对他有用，所以反而要入众生心当中呢学习各种的方便善巧。而其中呢一个总观的方便善巧，我们叫做随顺会通方便善巧波罗蜜多。波罗蜜多在瑜伽师顿的本文里面是没有，但是呢在心经优赞魁寂法师的注解书当中呢，他唯一举出来的方便善巧就是这个。而发现呢、啊、原来这段文讲的都是什么，我们下周要开始学习的解圣密经，把解圣密经学通了，就是学习菩萨的随顺会通方便善巧。所以我才把课程呢用这样的排到瑜伽师顿的最后一堂课，就讲这个东西。我们马上要讲随顺会通方便善巧波罗蜜多怎么做，而要把这件事情做到，就是去学习解圣密经，在解生命经上实践瑜伽止观。好，我们来看看白板上所写的哈，这段文到底在说什么事儿？因为你要去成熟别人的善根，以及呢操练自己佛法的善根都能够同时成就呢，他需要用到很多的八万四千的法门，这些通通都叫做方便善巧。可是方便善巧的究竟道还是佛法，佛法的究竟方便仍然是止观，止观还是要沿着无二所显的真如来去实践，所以还是前面所讲的道理。所以这边就告诉你，随顺就是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会通就是把性相融合，怎么以性来融相，怎么用相来显性，这就是解释密经要说的道理。所以请先把总标义抄下来，这个总标义叫做一切法皆无自性。这边的随顺方便随顺会通方便善巧的总标义就是一切诸法皆无自性，这是第一句。第二，皆无有事， 第三，无生无灭，这三句话是法说。那么怕你在三句法说不了啊，于是他又讲了两个比喻。这个比喻呢，举了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就是我们底下所讲的一切法皆等虚空，请各位写下来，一切法皆等虚空。第二个喻说，一切法皆如幻梦，这是在《欲切师地论》论本文当中所说的甚深空性相应经典密意意趣。你要解开一切经典里面的甚深密意，你需要懂得以下这句话，三句法说，两句喻说，然后把法合到喻上，把喻合到法上，错了，把喻合到法上去，知道这个法说喻说是在说什么道理。因为你对一些甚深经典呢、啊，它的意趣啊不了，经常就会有人呢、啊，因为不了这种甚深密意的意趣呢，就会谤非佛所说。是为了要去度这些执声闻圣理趣的人呢、啊，就讲了解释密经，让他来明白般若波罗蜜的道理，让他来如实合会性相两边。只要他能够把性相合会了，会通了，知道般若所讲的空并不是一切皆无，而是要无掉两件事。第一个，在相上不要升起自心见，要无。第二个更维系，我们大乘的人呢都喜欢学什么缘起性空，然后呢于是呢就经常念了缘起是有，自性是无，那就会无掉自性，可是留了什么？留了因缘。如果你因缘性上还有，比如说你执四大有，然后四大合合有色，色上是假名，你说是假名是性空，这个他了。可是呢由四大假合成色，他就说四大不空啊。你这样子了解缘起有就错了。四大是个什么状态？有很多讲空的人，他也做这个很好的比喻，就像水的三态一样嘛。当它是属于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它是固态嘛，继续加热，加热之后呢，它变成液态的水，对不对？再继续加热，分子的距离因为得到热能扩大，变成空气，对不对？所以它是固态的，还是液态的，还是气态的，都随着火，对不对？在不同的温度底下所呈现的三种像，所以地水火风它也无自性，所以因缘无自性，在无自性上的假立随着缘起才会有种种像，像上所安立的是假名，假名固然是空，可是因缘性也还是空啊。不要依着这个因缘假名施设为有的相，知道有相是无自性，那留的因缘性说是实有，那就糟糕了。当然了，这种认识无妨碍，不妨碍解脱了，不妨碍解脱了，可是对于你学习东西有障碍。所以第二件事情，不但要在相上观无自性，连他所依是，这是什么？是所依的是这一念分别心嘛，对不对？有没有？可以说为有，不是说没有，都有其是。可是这个是有没有自性？没有嘛。所以皆无有是，有些经典呢也说皆无所有，无所有也是要讲无所有，没有所依的因缘，不是说没有那个因缘，是没有那个因缘的自性可得。比如说色法依于四大所造，可是四大自性还是空嘛，因缘性空，积聚的像假名也性空，真正的缘起性空是这样体会的，不是法有，然后所安立的相空，不是这样解释的。所以你要一步一步这样子了解啊。好，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第一个，一切诸法皆无自性。说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说你所假立的法自性全然空，对不对？讲这个东西，这东西就相当于什么？唯识里面的片计所执。向上皆空，皆无自性，没有片计所执的言说之心可得，没有。那你说有所依吧？有，所依不能说没有，对不对？那如果没有所依， 讲相的话呢，那个相就像空花水月，甚至呢比空花水月还更惨，龟毛兔脚，根本无所有，唯是假名而已。所以名假安利有两种假，一种是无体假，一种是有体假。有体假是异于一他起相，安利假名，这是有体假。无体假像龟毛兔脚，根本无呀无假，完全只是说说而已。就像妙老经常讲，这里有条龙，我说的会成事吗？只有言说嘛，没有实事嘛。好，纵使有条龙在这里，各位都看到了啊。我说这里有条龙，还是没有龙，为什么？龙还是四大假合。你再观有四大没有龙，龙是假名，四大是有的，那完蛋了。所以唯识才会说啊，神上立蛇诀，蛇诀既然没有，神诀会有吗？因为神诀跟蛇诀同样异于什么？色香味触，都是事所生的嘛，都是事所缘的嘛，都是事所变的嘛，同样都是事相，那么为什么蛇诀没有了，神诀要留着干什么？你依着神立了蛇，你知道蛇没有了，还留着神，神难道不是像是破蛇一样，还是假名有吗？假名有要显什么？要显所依空啊，不是因为所生法无而已，是连所依都是空无自性的呀。而空只是要空掉你的言说自性，执实那个部分，不是要空掉一切法。佛法没有理由要破一他起的，对不对？这个就是第二句话，所以第二句话比较难懂，皆无有事，事是因缘果建立。本来可以有因缘果建立，可是因缘果建立就是无自性嘛，连因缘果建立所依的因缘都也只是事心的分别而已，它根本也都没有生，也都没有灭。所以第三句话讲无生无灭，依他起生无性，在生无性上假立一切相，相也无性，对不对？当有何生呢？那么既然没有生，你何必去灭一个无生之法呢？等灭尽之后才说是空呢？何必呢？一切法本来一直都是无生无灭，不是有一个无生无灭的法，名曰真如。真如的意思是性无变异，它的实性一直以来都没有变，不管你随着缘相有种种转，可是它一直自性都无所有，不可得。所立的相无自性，所依的事无自性，所以根本从头到尾没有一件事儿生，没有之后就不需要有灭它的必要性。这看起来好像是三种不同的道理，对不对？可是你用唯识的所知三相来解，一切诸法皆无自性，这是遍计所知，相无性，皆无有事，是指依他起的生无性。无生无灭是二空真如的圣意无自性，所以所知三相就是这样假立，怕你不懂，又用虚空比喻跟幻梦喻来让你体会。先说虚空喻，什么叫虚空啊？虚空有两个特性，第一个，虚空中呢有众多色，跟色的屈身往来堕屈啊，屈身往来住起堕这些事儿，也就是会有色跟色的业相可得，对不对？那虚空啊，不障碍这些色的存在，更不障碍色在里面呢来去，对不对？屈身这些变化业不会，它不障碍色的存在，它也不障碍业的动作，这个是虚空的容受性。所以虚空有第一个特色，它能够容受一切法。其实如来藏人呢就喜欢讲，这就是真如的第一个特性，随缘。可是怎么样呢？其真实性不变，不变，不变就是以清净来说。若遇尔时，一切色跟色业皆悉除遣的时候呢，即遇尔时为无色性清净虚空，其相显现。 只是它有它的密意，等一下要说。是用虚空来比喻两个特性。第一个，虚空不障碍一切的色，不障碍一切的色于中作业，所以它有容受性。为什么这些比喻？什么言说自性，其性非有，其性非有。因为虚空的特性就是容受，就是无障碍，所以色的执爱性于中根本不可能妨碍虚空的自性。因此依这个道理说第二个清净性，虚空啊恒常清净，不是等色跟色业灭尽的时候它才清净。随着分别说相，说色跟色业正在造作的时候呢，它有染，那是染，是在心中的分别，说这个相是染，对不对？那么等到它的色性跟色业不做了以后呢，你说哎呀虚空性是清净。虚空在色跟色业存在的时候呢，它并不曾染物，是你心认为虚空性有变异，你把色性跟色业当作虚空性，当作虚空相，于是你说虚空性有变异，变异是你的心呢，不是虚空。所以虚空的第二特性，这才是真实意。虚空的染尽都是心上的分别，不用等色跟色业灭尽之后，它的清净性才会显现。在色的存在跟色业动作的当头，它全体是空，全体是清净，真如它的空性恒常不变异。可是它却可以有容受性，随任色法，随任色业于中动转，而于其性呢不曾变异。好，这个就是这一段要谈的。举虚空比喻，比喻离言法性的两个特性。当色跟色业在虚空中容受而转的时候呢，我们说那个转的相叫什么？叫做言说自性。但是问题是什么？言说自性非虚空的自性嘛，对不对？它不是啊，其相非性，非谁的性？非虚空性。而它的色性都是你心的分别。那么你进一步再深入体会一下，而其中的虚空性有没有变异？恒常无变异，它的清净性是一如力，是不变异的。所以用虚空来比喻两个特性，言说自性，其性非有，因为它不是虚空的自性。第二个离言法性，对不对？离言法性恒常不变异，其性可说为有。请注意，可说为有，你不能见它有。见它有仍然是事所缘事所变。用这来比喻前者的容受性，来比喻言说所行。清净这个比喻来比喻圣智所行。言说所行是言说自性的安立，圣智所行是二空真如。二空真如恒清净，言说自性非虚空性，它根本自体无自性。你可以用虚空的比喻同时来了解言说自性，也来了解离言法性。进一步举幻梦喻，举幻梦喻。什么叫做幻梦喻呢？幻是你不见缘起而有相生，这叫幻。梦呢是根本没有，而却宛然有我有他有自己有根深有器界，这一切的假立相。所以用幻视跟梦来比喻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比喻依他起，依他起的幻梦行之并不是没有。比如说一个魔术师在舞台上从帽子当中抓出一个兔子，兔子不是原来生在帽子里面的，对不对？因为它有夹层，它让你看的时候没有，进去抓的时候有。你只是没有看到魔术师是从哪里，是真正从哪里把兔子从帽子的像的遮掩底下不见缘起而让你看见它生出来。所以你不见缘起而有相生是幻视欲，是用他的障眼法，对不对？ 错误引导，让你错以为无中生有，那个不可能生出这个相的缘起，却有这个相生出来了，对不对？那是因为你不知不见呢、啊，不是他真的能够无中生有啊。第二个，梦中的梦的境界那么真实，真实到可以有一切的作用。可是只要醒来，还没有醒来，一切皆有。醒来之后呢，全然找不到，对不对？于是用幻梦喻比喻两个特性，第一个比喻依他起，所以他有两个比喻，一个比喻啊，非如显现，如实是有，像幻视，像梦视，梦中的影像，如所显现，但其性非有，对不对？帽子抓出兔子，并不是兔子从帽子生的。梦中梦到很多的境界，但不是梦中真的有那个境界，可是其相非无，对不对？其相非无是指它的如其显现，这个显现的相呢，幻视是你不见缘起，梦中呢是根本没有，只有作用。所以幻梦的形质并不是如你显见，不是如你看到那个样子的存在。这是比喻什么？言说之心。言说之心纯然只是我们的分别，我们不见缘起，把非相作相，说其有生，那是于幻视欲不知缘起，对不对？你从梦中醒来之后，就知道幻梦形质虽无，可是梦中的功能不无。言说自信有作用，但没有实自信可得。所以不是要有真的自信才会有作用。所以唯识论一直在讲这个东西，并不需要有所依，可是它能够产生的作用就可以发生，就像骗一个人一样啊。今天一个理财专员打电话来，啊，你存的100万，我帮你买了某某基金，然后呢，下一次呢？欧债倒闭了，你的钱全部没有了。吼、哦，这个真的是 A 100万 A 到完全合法，是不是这样子？问题是你愿意给他投资没？如其显现，形质不是没有，可是其性非有，完全就是约定俗成、共所了知的一个供需法则，建立起它的所得的价值。价值是一种分别，你丢进去的口口很辛苦来的，不是没有缘起。哎呦！你再赚100万之后呢，又听到过去的表现并不是未来的获利，所以这次不错，还是可以投资，于是再干。我不是贬低这一切的理财是不应该做的哈，跟你讲，本来世间的道理就是这样存在的，如其显现，其心非有，可是作用不无，功能不无，这是幻梦的比喻。第二句话，也非一切幻梦形质都无所有，因为它功能会发生呢、啊。对不对？同样投资那只股票的，你输了，人家也输了，不是只是框你，不框别人了。所以用这样来比喻，一切法有两个特性，第一个特性叫做言说自性，第二个特性叫做离言法性。离言法性不能说没有，就指它非全无、非实有这个特性，不是没有的嘛。所有的特性要发生，就是依于这个道理才会有的，这个道理不能没有。但是于中你言说执实的自信却无所有，如幻梦。但是像修净土的人就说，既然知道人生是梦，你为什么不添一个好梦呢？对不对？你用三恶道的心得到三恶道的果，对不对？你用无戒十善的因地心，就得到人道的果报；你用十善的业道，就感生人天。那你用净土的本愿，不是用同样的道理可以感生净土的果报吗？用同样原生法的法则，你怎么样能够三界成立？那么净土的往生道理跟方法实际也可以成立。那为什么你信娑婆而不信净土呢？我就搞不懂了。两者都如幻，那你为什么就只愿意贪恋娑婆世界，而不愿意往生净土？净土也不是只有一个嘛，所以你的本愿都是依着你的事，积极那样的业缘，然后有那样的明念种子，和和相应， 虚实就有了吗？不是吗？你觉得这个世界很不是，是不是很实在？实在啊。言说之心也是无所有啊，离言法性也不是没有啊。这里是这样子，净土也还是这样子，只是那里，因为是随着清净所缘，对不对？法藏法师菩萨时候发的愿，成佛了，他已经成就一切功德，如此而已嘛。他完全是因缘果建立的法则嘛，没有例外的嘛。有两个道理吗？完全没有两个不同的道理去假说两件事情嘛，是不是这样子？那你为什么只信这个不信那个？有人猜更好玩，你们阿弥陀佛不是无量寿吗？那么为什么还有补位佛叫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等他做佛的时候叫什么名字？如果他还在阿弥陀佛净土，他就叫阿弥陀佛。因此之故，相似相续，名曰说为无量寿，如此而已嘛。所以随着这样的相的安立，你用虚空来比喻两种自性，离言法性跟演说自性，用幻梦比喻来说依他起性跟原生实性，就看你怎么样用。你用成杂染了，依他起也不过是如幻有，对不对？用得清净了，原成实就可以成就一切的功德。你用因地法的因地法行的本愿原成就了，一样在果地可以成熟一切众净土，摄受一切的有缘众生，这个功德并不是没有的，同样道理可以显现。好，这里呢就用这个比喻啊，这个比喻。所以我就离文呢啊，依着这个名言的建立呢，各位来看看怎么样能够随顺会通向上的无自性，所依事上的无自性跟圣义地上的无自性，可是却不是一切都无。他只是要说两件事，言说自性如其显现，其性非有，而离言法性呢，并非行执一切都无。就是要说这段文里面的所知三相安立的道理，所以仍然贯穿其事，一样用唯识的所知三相全部可以解释啊，全部可以解释，用这样来随顺会通一切的甚深密意，无量意趣，都由这个所知三相来安立，用虚空幻梦的两重比喻来体会。然后合法说以后呢，就知道言说之性非有，离言法性非无，而这个非有跟非无并不对立，不对立这件事情就叫做无二。无二只是告诉你要平等运转的如实智，用如实智去遍观一切法，都是二空真如的安立相，只是一直不断的提醒我们这样子正观，没有在讲什么哲学的大道理，因为它实相就是如此。用它来解释四诸地，它就是这样；用它来解释圣义地，它还是这样。连二地相都无分别，因为你的分别心都是你在一言境上的假立而已。唯是一言，唯是假立，其性全无啊。可是于中二空真如的体会就是这样，不在这个之外另外去找二空真如啊。二空真如就是在依他起当中正观遍寂本空哦，懂吗？所以你不要在运出界无性之外去找一个二空真如，这就不对了。因此之故，所以你才可以当体全空，否则就要等到灭尽才会观空了。因为它全体它的色心跟色业都显了，它怎么样离言法性是空，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安立的。所以反来复去有无，所有一切名相的安立都在所知三相上，你能够贯穿，贯穿即性，你于心就不会住在对立的角度上去学习一切法，这样你学习才会真正得力。否则就容易住一边跟另外一边的之间对立，能够这样子才容易帮助我们误入无分别智，无分别智才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烦恼障的一直事，以知所知障的障碍源，让我们的所行境界无障碍，意也不会退转，这个才是关键的功德。好， 现在2:50，我们就把今天的第三节课呢，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告个段落。好，我们休息到3:05，3:05回来了，我们进行今天的第四节课。